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申命记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如果您使用教会的圣经，在旧约的第214页，申命记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找到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有弟兄我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申命记一章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最后一节我们一起，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丽。下面请王牧师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生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刚才我们看到郑伯安弟兄他受浸，我们特别的感谢神，他年纪轻轻就已经信主了，受浸了，一生有神与他同在，带领他人生的道路，是我们特别感谢神，我心里觉得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为刚才受浸的弟兄献上感谢，求主与 Dennis 一生一世同在，你无时无刻不向他显出你的恩典来，使他的信心坚固，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我们也是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求主也是让我们每个人有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是继续看申命记，要看的是第一章十九节到四十六节，所以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到那个部分。题目是信心生活，我们基督徒必须有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都知道。那我们就要问什么是信心。信心简单的来说就是听神的话，我再重复一遍，信心就是听神的话。圣经里面讲信心就是很明确的讲到一件事情，信心总是跟听神的话有关系，那个表现出来有信心的人就是他听神话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这些信心的，所谓信心的伟人，神叫挪亚去造方舟，他就在旱地上去造方舟，他听了神的话就去做了。好比说今天有人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在那里叮叮当当造一座大船，人家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个疯子，然后那个人他还有没有这个力气在众人的嘲笑之下继续的造下去呢？这个是诺亚。圣经说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蒙神指示，神告诉他，他怎么样呢？他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这神告诉他什么他去做，跟神的话有关系，听神的话顺服，这个叫做信心。圣经讲信心不是说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像觉得你很爱主，或者是一些你祷告你觉得说神要给你这个东西然后神就给你，你就觉得说这是有信心。信心总是说你顺服神的话，说神告诉你这样然后你就去做了。就这样子的人，虽然亚伯拉罕虽然前面看不见，神叫他去那我就去，这个叫做信心。那申命记呢就是一本讲信心的书，它很实用，它真的是很实用，它是一本很实用的属灵教科书，它教导 信主的人怎么走信心的道路，就我们需要神教导，我们说是有信心，但是遇到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是很会走信心的道路，所以这本生命书生命记对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他一开始他就讲一些历史，说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用这件事情来帮助我们认识神，怎么样跟从他。这件事就是出埃及进迦南这件事，大家读过旧约大概知道那个历史啊，就其实一出埃及马上可以进迦南，那为什么他们花了40年在旷野，而那个世代的人都死掉，就是因为缺少信心的缘故。那下一代的人要进去的话，就必须要靠着信心才能够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对圣经反复在提啊。生命记一开始的那四章讲的就是这件事。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根据这一段经文来了解一下怎么样用信心来跟从神。我要跟大家先讲一个观念，就是神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中间有差别。这个观念就是神的意念和你的意念是不一样的意念。神的意念有两个特征，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它是好的意念，神向你所存的是好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甚至叫那些他的祭司他的仆人每次有神百姓聚会的时候说你们要祝福他们，要向他们表示出神对他们所存的意念是美好的意念，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说我们的神是对我们好的，所以你不要害怕神，神向你存的一定是好的意念。你不要说我是不是以前做什么事得罪神了，他是不是就是存心要处罚我，不是这样的。天父一生是爱你，他向你存的是美好的意念。但是还有第二个观念，神的意念不但是好的而且是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就是你会常常发现神要你所做的事情跟你用脑子想出来的不太一样，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想，那我到底要照着神的方法去做呢，还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意念远远的高过你的意念，你如果照着他，就是在你觉得说有冲突，我也不晓得我应该是跟神的还是跟我爸爸妈妈我周围的朋友都劝我这样子做，但是我读圣经好像神要我那样子做，我应该到底听谁的。如果那个时候你选择是听神的话，你一生一世要蒙福，因为神他的意念是高过你的，他看的是全面，今生永生你周围的一切他都计算下去，然后告诉你怎么做。如果我们存着信心知道说神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意念，就是高的意念的时候，你做基督徒就不会有困难。为什么有些人他一生做基督徒很困难？因为他对神缺少信心，他不知道神对他的意念是好的意念而且是高的意念，所以一旦遇到有冲突的时候他就选择不顺服神，他总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就说为什么我这一辈子做基督徒好像神不是那么真实，因为他自己做的选择说不要做一个信心的选择，而是用自己的意思去做。那以色列人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功课，生命记可以说是救命重生，以前已经讲给他们的父兄那一代，他们爸爸他们哥哥那一代人听的，那因为他们的父兄已经死在旷野，所以给这新的一代，摩西在他年老的时候120岁圣经说他在摩亚平原跟他们讲律法，把神的话一遍一遍，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老人家的心哈，他年纪大了，所以他说话有点唠叨，所以你看他生命记很多话他是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真的是充满一片的爱心，他就是爱以色列人，这些人是死也不肯听话，但是他就是爱他们，所以他是凭着爱心然后就讲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就是人讲话那个老人家讲话摩西这个人他很特别，就是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儿孙也是存着一片爱心，我们也会跟他们唠叨说你们要怎样，我们都是出自于好心，你要怎样孩子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讲。但是只有摩西他到了他120岁的时候，他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 只有变得更好，没有变得更坏。所以当他一发口，就是一讲话的时候，他讲的全部都是神的话语。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怎么样怎么样，他过去怎么恩待你们，抚养你们，好像人抚养儿子一样，你们要听他的话。你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谨守遵行，讲的都是这样子。他没有凭自己的意思在那说什么。那一个人到了他这个时候，当他一发言一出口的时候，讲出来都是从神的观点来鼓励他的儿孙，那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真的是一个神的仆人。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圣经记载的摩西一开始跟他们说的这一段话。一开始摩西就说，当初我们其实已经走到了迦南地的旁边了，那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尼亚。然后那个时候本来我就跟他们说，来吧，我们上去。可是当时有人提了一个建议说，哎，暂且不要上去，我们先去探路，进去派几十二个探子进去看一看那路途该怎么走。我们先看看摩西他的话怎么讲的哈。然后我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历史介绍。摩西的话，生命记第一章20节跟21节。生命记第一章20、21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那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摩西跟他们讲的话里面讲到有一个民族的名字啊，他说我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亚摩利人之山地。后来这个亚摩利人这个名字出现过好几次啊。简单的介绍一下亚摩利人，这个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而且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就他们影响力很大的，在米索波达米那一带，他们建造了这个古巴比伦帝国，第一个巴比伦帝国，那尼布甲尼撒那个是第二个古巴比伦帝国。然后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汉谟拉比法典，这个就是古巴比伦帝国亚摩利人，那个汉谟拉比做王的时候出的这个法典，亚摩利人出的。在摩西的时代，摩西那个时代很古，摩西离我们已经3500年前，但是那个汉谟拉比更早，就是摩西的时代的时候，那些亚摩利人他们慢慢迁移，他们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包括今天的叙利亚跟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一带。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多数居住在山地里面。圣经中讲到亚摩利人，他们有时候也被称为叫做利伐因人，立法因人，有特别说他们的身材高大，非常非常的巨大，以色列人看到就害怕。然后他们住在山地，所以这边说亚摩利人之山地。然后摩西就告诉他说，这个就是神要给你们的，这些亚摩利人住的地方，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上去就得他们的地。然后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有个建议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借着他这个建议，我们看一看基督徒这个信心跟理智之间的关系哈。他们的建议是怎么样呢？先把这个问题提一下，就是信心跟理智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互相的排斥哈？那是否你一个人说我有信心就不讲理智？然后个案就是刚刚这个，就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地方边缘了，摩西叫他们上去前进，那他们就认为说，哎，不对，我们应该先把那个路线弄清楚。所以我们有12个支派，一个支派派一个人，我们派12个探子进去，就把这个迦南地的路行摸清楚了，然后回来告诉我们，我们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大队人马要走哪一条路，要经过什么城探道。然后摩西，圣经说摩西就以这话为美。我把这一段圣经读一下，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地境合成都回报我，这话我以为美。然后就派了12个探子去啊。以色列人所提的这一个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建议啊，当然你进去探个道，那摩西他也以为美，可以啊，你们就派人去吧。他没有说不行，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 耶和华明明叫我们上去，你们还探什么道？现在我们只要大有信心的过河，我们就进去就得了。他们这样子建议之后，我说可以，他以这话为美，说可以进去。那我们就常常就问说，信心跟理智之间有没有什么冲突？那弟兄姐妹，信心跟理智完全不冲突，都是神给的，你的理智也是神给你的。而事实上就是啊，你看基督徒啊，有人在问说，那基督信仰是不是迷信？那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还有这个世界上最理性的人，他们都是最好的基督徒，他们的理性跟他们的信心完全不冲突。那些钻研科学钻研到最尖端的人，他们很多是基督徒，那些脑子里就最理性，你平常跟他讲话他是最理性的人，那他也是基督徒。这信心跟理智就是完全就不冲突。那信心是包含了理智，而且是超越理智，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理智它比较讲究是看得到的那一部分，看得到的部分要把它搞清楚，信心是牵涉到看不到的部分啊，信心就有这未知的成分，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还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叫做信心。所以圣经讲到信心，就以亚伯拉罕为例子，怎么说呢？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还不知道，这个叫做信。他没有把那个路全部弄清楚，他就一步一步的走，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就去了。而摩西怎么样？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这信心总是有看不见的成分，前面不是很清楚，但他还是照样去做。这个是很实际的东西啊！今天受浸，我就讲受浸这件事情。浸礼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就说我真的已经信主了。然后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信主跟受浸两件事情永远是连在一起的，一信主就受浸。有没有说只信主不受浸呢？有一个就是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那个环境不允许，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在他右边。那个人信主了，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个人没有受浸。但是接着来的五旬节以后，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一信主，他们就借着浸礼归入了基督。他一旦归入基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未知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在当时，你自己去翻历史，就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对基督徒的大逼迫。那个时候信主的话，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到左邻右舍看一看嘛，不少的人被杀了，是因为他信主的缘故。在那种情况之下再去受浸的话，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真的信的是一位全能的神，我用我的敬礼来表明这个态度。所以我知道这位我的一生在这个神的手中，他会带领我一生的道路，我不管怎么样，人就是杀我，我还是信他。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当你受浸的时候，将来有很多未知数，不晓得我这么一浸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要信，我还是要浸。那这个叫做信心，这是一个很扎扎实实的信心的宣告。那我们现在没有过去那种环境，不会有人因为说你一受浸把你砍脑袋，或把你当时有很多残酷的刑罚，我会讲，那你自己去看那个尼罗时代对基督徒的那个逼迫，你就知道。那他这么一表明信心的时候，有一个未知的成分在里面，我就是信了，我这个神是真神。还有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就是我们首先要感谢神，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去那个工地，就是我们在建堂嘛。一个防脚石的典礼，我们就挖了一个洞，把弟兄姐妹的祷告都埋在那里面，用这个来表达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防脚石，我们将来的教会是建立在那个上面。那 其实就是我们这次建堂真的是经历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迹啊。因为就是建堂的那个价码非常的贵，而我们这样的一间教会差不多那个钱差不多筹足了啊，90%都已经有了。就说怎么是筹足的呢？那我跟大家已经分享过几次了，我从一开始就相信一件事情，都不是靠有钱人，而是靠有心人。什么样的有心人呢？他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然后他心里面看重神的事工的人。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我们中间成就呢？你看有些人他其实很有钱，他有房子，有存款，他的身价几百万，但是一到奉献的时候他奉献不出来，他很害怕，他也舍不得。但是另外有些人他其实从你的眼光来看他很穷，他就是刚毕业的，刚做事的一个年轻人，没几个钱，但是他一拿出来的时候他就都拿出来，甚至说还没有的他我先奉献了，以后求神给我，我再继续奉献下去。那钱是很实际的东西。那为什么会这么不一样呢？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人他有信心爱主，那一个人他没有信心，他比较爱钱或者爱主。我不是很喜欢拿这件事情来说啊，但是这是基督徒要经过的一些很实际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要看一个人他信主多久，那信主多久我跟你说一点用都没有。有些人就说我已经信主这么多，他如果一辈子没有信心的话呢，一点用都没有。如果一个人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就对这位永生的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建立起信心来的，他开始走的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他信主一年胜过那个人信主10年20年。所以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所做的，就那个堂其实赚不了什么，他做的是信心的建造。就很多人借着建堂这件事情，在信心上经历到神说是一位真实的神，啊，他以后不一样，啊，神做的是这个工作。那个堂是一个 building， 它盖好之后我们用它来传福音，它是一个工具而已。那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有信心的那一代，把我们西区教会的未来带到一个更光明的前景，跟随主，跟神的话，神说什么我们照样去做。那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信心与惧怕这个因素，其实跟刚才大致上有关系。因为看到以色列人很害怕，你看他后来所说的话，就是他们本来说我们只是要去探个道，结果一探完道之后他们就不肯上去。为什么不肯上去？说哦，那个地方的人身材这么高，他们造的那个墙，哦，那个城墙这么高大这么坚固，我们哪里能够进去？然后其他的以色列人听他们自己这么一讲，然后就开始埋怨神，而且是埋怨的很厉害。那上礼拜我读过这一段，他们怎么埋怨呢？他们在帐篷内发怨言，27节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他们就怀疑神的动机，说啊，神是恨我们。那埋怨的很厉害，他们主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害怕，就不信了。本来是说要上去只是探个道而已，但一打听这些他们不信了，害怕。那害怕一进来之后信心就不见了。那我们看这个害怕是每个人都会害怕的，有些害怕你去问个心理学家，就很多所谓的 common fear， 就是一般人都会怕的一些事情啊，都会有。第一个就是怕遭人拒绝，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怕遭人拒绝。都为什么怕传福音？其实主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怕遭人拒绝。为什么出去传福音那么困难呢？人家不要听嘛，你好心好意跟他传啊，他又拒绝你，那我很害怕被遭人拒绝哈，那是大家都有的一种畏惧的心理。但是有些弟兄姐妹靠着神所给他的信心爱心，克服这个畏惧的心理，还是用个很喜乐很积极的态度去传福音，这是好事。还有就是一般人他怕困难，以色列人怕困难。那一般人会怕鬼，怕不怕鬼？怕死啊， 那怕死也是每个人会怕的。感谢主，基督徒在这件面临死亡的时候常常写出美好的见证来。有些人怕穷，有些人怕失败，有些人怕将来会不幸啊，所以他一直在那经营，一直在那打算。有些人怕是将来没有保障，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想到说他的未来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恐惧感，有一种忧虑在那里，因为想到将来，将来就是有很多未知的因素啊。那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说我们眼睛要看着神，要跟随他，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啊，这是很现实的事情。信心一进来之后，那个惧怕会除去，会出去。但是如果是信心一出去的话，惧怕就进来，那这是生命记告诉我们的事情。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信心出去了，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信心就从他们里面就全部跑走了，然后那很大的惧怕就占据了他整个的心，他越想越怕，怕到一个地步他要埋怨神。那其实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他只是听到一个报告他就怕成这样，因为那个信心跑出去。但是当你害怕的时候，如果你靠着神的能力信心进来，反而你里面的害怕就出去了，你就说那我敢走，我敢走这一步，因为耶和华我的神与我同在，神要带领我帮助我。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就是你做很多属灵的动作，神不一定喜悦。那以色列人最会做这个动作，所以神说我不喜欢那千千的牛万万的羊，你们这些的献祭我都很讨厌，只要你们说行公义好怜悯，跟着神谦卑的心跟他同行，就是你有信心跟主同行，那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你那个只是做那个外面的属灵的动作的话，他其实并不喜悦。弟兄姐妹，特别是面临这个一些考验，一些未知，一些惧怕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信心进来，说主啊，你坚固我的心，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用信心来顺服你，让我来选择你，求主除去我心中的一些忧虑，一些惧怕，让我可以以一个平安喜乐的心，相信的心过每天的日子，靠着主往前走，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在整个的事情里面有一个关键，这也是整本生命记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跟听神的话有关系。都是神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上去，他们不肯上去，后来说你们不可以上去，他们又要上去，就是神跟他讲话之后，他对神有什么样的反应。信心与听到，听到就是听神的话。那我就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做一个判断，一个假想题，有两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他平时读圣经，用心听到，遵行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基督徒平时不读圣经，不用心听到，也不遵行神的话语。这两个基督徒是不是会同样的蒙神祝福？大家明白我问的是什么吗？你们说是不是会呢？会还是不会？一个基督徒他平时也不读圣经，也不好好听到，也不遵行神的话；另外一个他好好的读圣经，他也好好的遵行神的话。那么这两个人是一样的蒙福，神会不会同样的祝福他们？弟兄姐妹，不可能是一样的，绝对不一样。一个人他听神的话又照着去做，跟另外一个人他不听神的话不照着去做，那个结局保证不一样，是一定不一样。他一生蒙福不蒙福，结果一定不一样。这是圣经清清楚楚教导我们的，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蒙神的祝福，一个不听神话语的人他就不蒙福。这是生命记讲的最清楚的一条信息，就是听神话语的人蒙福。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信心跟神的话，这为什么圣经说信道是从什么来的？信道是从 听到来的。如果你的耳朵不会听到，不会听神的话语的话，就是把一个很大的福分，你就说我就放弃了。这听到是怎么回事？弟兄姐妹，我稍微解释一下。听到的意思说有一个人他把神的话语借着信心传递出去，然后有一群人他们用信心来把它吸收进去。那讲的人跟听的人都需要有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就是说当你听的时候需要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那弟兄姐妹，信心的生活不能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话语。那怎么听到呢？希伯来书的这一句话我读一下给你们听哈，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这句话的背景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讲以色列人在旷野，他讲福音，他讲的是神的话。那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请大家自己去读一下，他就是在讲这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样，说为什么这些人后来没有进入所谓神的安息哈。那因为有福音，有神的话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那个安息你再看看，安息讲的就是迦南地，就是这个应许之地哈。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为什么发怒？是那些人那些害怕，那些不相信不肯进去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信心来听神的道。你每个礼拜天有这么一段时间，40-50分钟的时间，你要用信心来听神的道。你平时读圣经，但是你到的时候的时候拿出你的信心来听神的道。而你这一生有没有说用信心听道，跟你这个基督徒的灵命有至大至深的关系。这听到传道跟听到这件事情不是人想出来，是神亲自设立的。而神也告诉他的子民说，你们要拿出信心来听神的道。你要拿出信心来听神的道，明白神的意思。就有一件事情我稍微提一下，我这个礼拜我做了一件事情，是我做牧师以来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我要求一个人离开我们教会，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子做呢？有人在传递一些东西，传递一些所谓的预言，几次，最近一次说一个末日的预言，在5月跟6月之间有神的审判要临到美国，波士顿到洛杉矶等等等等。这个人以前被我警告过，他继续的去散播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要求他说你离开我们的教会，因为他在那边传一些假的预言，一些假先知的话语。被警告过了还继续去做，那这些如果是你是有根基的基督徒的话，你看的这些就是一笑置之，你不会受他影响的。但是不少的基督徒他真理的根基不够，然后有人在中间散播的时候就会有危险。然后牧师警告这个人之后，他应该就受管教，他在不管教继续做的时候，我就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要求他离开我们教会，从此以后不要再回这间教会。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圣经是神的话语。你如果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了解圣经的意义就足够了。你如果自己一点圣经的根基没有，但是你心里很骄傲，有人跟你讲的时候你也不想听，你就是选一些你爱听的来听的话，那你的这一辈子你就是信心会出大问题。因为信心就是跟听道有关系，跟神的话语有关系。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进去神给他们那块地，是因为他们在接受神的话语这件事情上彻底失败，不肯好好的听，也不肯照着去做。 那很快的还有两样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请大家看生命记第一章第42节，这次是跟祷告有些关系。第42节啊，那事情的发展就是他们不肯上去，然后在那里发怨言，结果摩西就跟他们讲了一番话，就说你们既然没有信心，神就处罚你们，要你们就从这个地方转回，本来要进应许之地，现在要回到旷野之中去。他们一听神叫他们又回到旷野，他们就改变意见了，他们就说那我们要去了。那第42节，你看这个时候事情的发展，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过去他们打胜仗是因为神在他们中间，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结果呢，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涌一般，在希尔沙退你们，直到何尔玛，使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看下面的句子，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那这小小的一段，它里面是一个很高度的一种记载的技巧。它原来是说你们不听神的话，神说你们不要上去，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你们却不听。然后下面他说，那神就不听你们的话，你们在神面前又哭又闹，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神也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平时不听神的话，神叫他做什么他不去做，然后他们就拼命祷告，一有了问题就拼命祷告，那神说是不听他们的话，也不向他们侧耳。祷告为什么不蒙垂听呢？不是说你那个祷告那个言语不动听，或者是也不是因为你祷告时没有流很多眼泪，也不是说好像你祷告不真心等等，而是说因为你平时不顺服神，然后到了有需要的时候你在那里拼命祷告，而神却没有听你的祷告，是因为你不顺服他的缘故，你先不听神，所以神就不听你。在这一段里面有几个关键字，我给大家看一下哈。第26节，大家看，你们却不肯，看到没有？你们却不肯上去。好，在第32节，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看到没有？好，再看第43节，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他们有三个却步哈，第一个就是你们却不肯上去，然后接着是你们却不信，然后最后是你们却不听。那结果就是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就是祷告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祷告要垂听的话，你要以一个顺服的生活做后盾。如果你平时是过着一个顺服的生活的话，有些事情你不需要很非迫切的祷告，但是神就已经垂听了啊。那为什么圣经说那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义人是什么人呢？他就是顺服神的人。那为什么他的祷告大有功效，比别人更有功效？因为他以一个顺服的生活做后盾，他就去祷告。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啊，特别是一些生活中的大事，跟你前途有关系的，婚姻也好，职业也好，或者是神的事工也好，你需要用好好的祷告。那什么叫做好好的祷告？就是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说我这次祷告我讲的这个话特别的好听，特别的属灵，这个叫做好好的祷告。或者说我最近祷告很多次，我一连祷告了10次。好好的祷告就是你平时好好的顺服神，然后再去祷告，神就会垂听。那有很多时候说那个人好像没怎么祷告，为什么他还是这么顺利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圣经所启示的原则，就是神是用恩典来运作这整个的世界。 这就为什么圣经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是因为神的原则就是恩典。有很多事情你不向他求，你不要一大早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日头出来，那日头他也会出来，今天不出来明天就出来，他总是会出来，下雨也是一样。那你说那这个应该那坏人那个日头就别晒他了吧，那个雨就是降在那个我家的院子，我是义人，就这样的。那个我隔壁是坏人，不要降他。降雨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这是神他一般的是一个普遍的恩典。所以很多事情，说那个人好像没有说凡事都求神啊，今天我出门要怎么样干嘛？他没，但是神都是看过他，因为他平时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的一生、他的家庭、他的儿女是会看过他。那到了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迫切的向神祷告，神就指导他。神就带领他，然后他也就蒙福。那你说我平时就是不信神，我也不听他的话，但是这一次我很迫切，我拼命祷告了十次二十次，为什么神总是不听我的祷告？因为缺少了一个信心的生活做后盾，一个顺服的生活。一个蒙垂听的祷告就是一个顺服的一个祷告。最后我们看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的事情呢，是其实是神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这一切的一切其实就是神就是那好心，就是要祝福他，摆着那个应许之地在那里，流奶与蜜之地，美好的不得了的，那就是摆在那边要给他们的。神对你的祝也是一样啊，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比神得的更丰盛，真的是要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你自己、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事业都要在神面前蒙福，那就是神的意思。他是要祝福你的，但是他要你用信心来进入他的那个应许。我最后读几节圣经哈，在生命记第一章啊，25、26节，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神你们神的命令。神给的是个美地，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上去，因为缺少信心的缘故。在希伯来书他就把这个美地用安息来表示，说为什么那些人不能进入安息啊？就是这个安息这个字眼实在是一个很美的字眼，它讲的是描写一种平安，没有忧虑，享受神祝福的一种状况。说为什么你们没有进入那安息？你这一生所求的不就是平安，没有忧虑，有神的祝福吗？为什么有些人得到，有些人没有得到呢？那整个故事的教训就是，有没有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来接受神的祝福。那弟兄姐妹，神的心意真的是好的，感谢赞美主，他是又真又好的神，他的意思是要祝福你，而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听神的话真的很不困难。那我是就是我做这个牧师吧，我就跟大家说我做这个牧师，我们在美国做牧师，我们也不属于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做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也不是要这个来混饭吃。而我们这间教会呢，人多也好，人少也好，说实在的，对牧师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们在一两年前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堂已经是每个礼拜都做得满满的了。然后教会已经有相当的存款，200万的存款。你一个牧师到了我这个年纪的话，眼睛看着退休的时候，不需要再经历什么风波，再去建堂搞这些事情，自找麻烦。教会财务没有问题，每个礼拜人数都足够，就讲一些弟兄姐妹听了心里高兴的话，也就行了。为什么找这些麻烦呢？神呼召我们这些传道人，不是叫我们在世界上混饭吃，是帮助弟兄姐妹得到神美好的应许，用信心跟神建立起一个实在的关系来。我知道你们 生活中都有很多的挑战，有时候很辛苦，有时候要真的面临一些很难很难的一些决定，除非是神给智慧给能力，有时候我们很难克服。但是如果你在那个很难的时候，你就对主说，主啊，我这次我真的是要选择你，这次我就是要听你的话，不管以前我几次没有听你的话，但是我这次我要听你的话。好像有一边的声音叫我用自己的想法世俗的想法去做，但这边又有圣灵的声音说，我这次我要听神的话，我就是这次就选择用信心啊，选择信心的道路，做一个信心的选择，求圣灵帮助我，给我有个决心，我就选择信心。然后我既然选择完了，我就不断信心，就是坚持下去，这样走上。然后你看看神是不是一位真的神，是不是一位好的神。那圣经的意思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你总是选择神，然后最后你会看到他的祝福，因为神他的意思真的是好的，但是他的意念一定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意念。你不要总是走自己的道路，你如果在一生当中选择，终于出现那么一两次你选择要走神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道路是美好的，引你到更美好的地方去，留难以立之地。让我们来信靠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而且你向我们所存的心意是一个美好祝福的心意。天父，借着祷告把今天用信心听到的人弟兄姐妹们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恩典的手中，求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以圣灵来带领每一个人的心，引导我们的心归向你。如果弟兄姐妹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天父，你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你的儿女，求主用你的爱，用你的智慧，你的恩典来带领他们，也帮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总是凭着信心来选择，来跟随主。求主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还有我们教会当中彰显出来。上次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